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以前，我要请大家先跟我来读一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7节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7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念到第39节。来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到39节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一个应许。这个应许是什么？这个应许就是在38节这里讲说，信他的人就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那耶稣给谁的应许？给信他的人的应许。这个应许是什么？相信他的人，那个腹中会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这还不是只是说这要流出很多的水，他说要流出什么？江河。你觉得你的生命是不是一个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生命？啊，你说你有流出来，有流出来，流出来的是那个细细的水，还是活水的江流是一条大河？耶稣在这里说，不只是说信他的人，当然这是针对信他的人，可是耶稣另外还说了一个条件。这个条件如果你仔细想，这个条件很特别。耶稣说什么？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然后呢，这样的人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如果我们要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，我们应该想的是，这样的人一定他里面本来就水很多。当然这个耶稣在这里讲活水是一个比喻，是用那个水，那个大量的水来代表那个属灵的生命，丰富的生命。那照理说要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的人，他应该是本身很丰富的，本身里面就有很多的水，那个水是不只是像倒杯子这样满出来，满出来那个水流出来不会太多，他那个是也不是那个消防队的那个冲的水，那个水是很强，也可以喷很远，但是还是只是一股啊。他说的那个是活水江河，像那个瀑布啊，大的瀑布。我曾经去这个美国加拿大交界的那个尼加拉瓜瀑布，哦，那个很震撼，那个水。那个真的是奔腾从上面冲下来。耶稣说的是什么？耶稣说是什么样的人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？是渴的人，是渴的人。那渴，什么是渴的人？他觉得水够不够？他觉得水不够，他很缺乏水。耶稣却说，这样的人会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 为什么？关键就在这样的人，他才会紧紧的与什么？与耶稣这活水的源头连结。你渴吗？你有多渴？你的属灵生命有多渴？我讲几个小故事。我以前在台中牧会的时候，那时候教会有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小男孩，那么他从小在教会长大，四五岁的时候他就吵着跟他妈妈讲说他要受洗。那四五岁的小男孩，我是会在某种情况下会给他施洗。四五岁的小孩我就需要跟他谈，这跟婴儿洗不一样。那么我就跟他妈妈讲说，你先在家多教导他一些，然后他带着他的儿子来，然后我就问他的这个我就问这个小男孩，我说你是不是罪人？他说我是罪人。这个是妈妈教的，所以答案很会背，我是罪人。第二句话我问他说你乖不乖，他说我很乖。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讲，回去再教一教吧。又过了一阵子，他又带他来，我又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罪人？他说是，我是罪人。我说你乖不乖？不，我很乖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文化，小孩子要乖怎么样才有糖吃，乖才不会被罚。所以我们从小训练孩子要怎样，要乖，当然没有错啊。我们当然不是训练孩子不乖，可是我们的方式只让孩子他在意要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我很乖，他在意的外表是他很乖。所以当我问他说你乖不乖的时候，他马上跳到这个，对，我很乖。所以罪人跟乖这两件事情他其实没搞清楚。那我再讲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其实也让我很震撼。这是一本书的作者，那本书叫《回来吧，爸爸》。你们教会的书库有这本书，所以你们可以借。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以前的这个牧师，已经过世了。他的这个写的书，他是神学院的教授，他是开拓教会的牧师，在美国开拓了好几个教会，然后他是宣教师，他到非洲到世界一些地方去做宣教师。那么他有四个孩子，他的老大大女儿在受洗，大概十八岁受洗还是十七岁受洗，受洗完第二年，那个女儿受洗之后还做见证说，哎，她为什么要受洗，大家都很感动。结果第二年那个女儿就跟她父母讲说，我不信了，以后不要再跟我讲这一套，我不接受这一套。这个女儿就完全的背离神，不止不去教会，这个女儿跟人同居，而且跟什么人同居，跟吸毒人同居。后来他还换了，前后换了三个，其中还有一个不只是吸毒的人，是贩毒的人。这个牧师师母是很有经验的牧师师母，那本书就在这个书当中写了这一段。那个师母说，我是三代的，不是基督徒啊，不只是基督徒，他说我是三代路德会的传道人的家庭长大的。他的祖父那一辈就是传道人，他也是传道人。他说我是三代的路德会的传道人的家庭长大的。他说一直到在面对这个女儿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说我才发现 虽然我们路德会知道吗？信义会就是其实就是德国国教的这个宗派。路德会最讲什么？因信称义。因信称义要讲因信称义最讲的是什么？罪。他说：“我从小知道我是罪人，但是我现在才发现，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罪人。”他说：“我从来不曾为我的罪而痛苦，不曾为我的罪伤害神、得罪神而难过。我会以为我在做过去所做的认罪祷告，我只是为我的罪所带来的后果后悔懊恼，然后求神，求神什么？求神减轻罪所带来的后果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曾真正的觉得我是个罪人。”一直在面对这个女的问题，神的工作让她开始看到自己身是个罪人，开始看到她的罪得罪了神，开始为了自己的罪而痛苦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，即便我们在教会有很多的东西受我们的文化影响，受我们的成长的过程的影响，受教会环境的影响，有很多东西我们已经很习惯，我们很习惯了，我们可能不会察觉。我讲一个事情，就是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那个驯象师，就是训练大象哈，让大象可以在马戏团表演，或者是说那个大象可以听话来做这些运输或是表演啊？怎么训练大象知道吗？这些大象为什么会听话？怎么看得住大象？大象如果长大那么大，它要是不听话是很可怕的事情。他们怎么训大象？也就是说，训练大象就是从小打那个不是大象是小象，把那个小象呢，就把它拴在一根铁柱子上面，用铁链拴在铁柱子上。那个象很小的时候，它没有力气挣脱。可是如果是大象，它有没有力气挣脱？它只要鼻子一甩，就挣脱了。那小象它不会挣脱，所以小象被拴以后，从一生出来就拴，所以小象就挣脱都挣脱不了。所以过了一阵子，这个小象就开始怎样？这个小象就开始不再挣脱了，就不再挣脱了。不再挣脱的结果就是，到大那个驯象师只要把那个大象拴在那个铁柱上面，拴不拴得住？实际上拴不住。不过大象已经习惯了什么？已经习惯了不需要去挣脱，已经习惯了，他以为他没有办法挣脱。那我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也是，我们已经在一些辖制里面，我们现在在一些模式里面，这些甚至是受我们的文化、受我们罪性的影响，或是受我们的甚至是成长的我们的脑袋的影响，我们越来越懂得分析，凭我们的经验理性，我们越来越受这些影响，以至于我们被拴住了。我一个朋友的小孩，他有两个小孩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那么小孩也是从小就教导他们。那么大的儿子大概五岁的时候，他的妹妹三岁，那个妹妹有一次就误喝了毒药，不是害人的毒药，是农药，他们的那个花园里面除杂草的农药，他就误喝了。结果他父母一看到那个小女儿把那个农药喝光了，哇，父母吓坏了。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如果是你的小孩误喝了毒药，第一件事情做什么？第一件事情他马上什么？马上打电话 打电话要找找什么？找这个救护车，或者是找他们美国有这个专门的那个毒物中心，就是要知道一般的急救还没有办法，你还要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，你需要解药啊。所以他们忙着要找那个电话，结果大儿子就说：“爸爸妈妈，我们先来祷告。”哎，爸爸妈妈，哎，才想到说，对啊，怎么没先来祷告？信仰是谁教的？是父母教的。但是父母为什么不会先想要祷告？因为我们受太多的这样文化的影响，我们受的教育的影响，所以父母就停下来，因着大儿子提醒，一起祷告，跪下来祷告。就后来也打了电话，但是这个妹妹一点事都没有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越信主越久，就越要警醒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不觉得渴了，这就麻烦了。耶稣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我们如果不觉得渴，我们觉得我们属灵生命还不错，我们觉得我们面对生命操练，面对神的话，我们觉得好像如鱼得水，没有太多的困难，这是麻烦的事情。保罗到服事末期他都还说什么？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他在罗马书七章的时候他讲什么？他讲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什么由不得我。他说我真是什么？我真是苦啊。保罗说这句话不是在他还没信主前讲的，他也不是指他还在迫害基督徒讲，这是他信主后说的，他指的是他信主以后的事情。各位，那个痛苦，那个畏罪的痛苦，那个感觉到生命真的需要被更新，那个渴就是耶稣所说的有福了，这样的人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能流出活水的江河，我们先要求主光照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不觉得渴？我们是不是已经因着进教会久了，我们已经觉得我们的属灵生命已经相当不错了，我们不那么饥渴，不那么觉得我们在罪中，在那个老我的生命中那么痛苦。我这次在匈牙利认识一个弟兄，那个弟兄才信主一年，结果呢，我本来以为他信主一年，不过信仰就是一些基本的东西，结果他在跟我谈一些真理的问题，神学的问题，就我发现他已经看很多很多的书。他跟我讨论中间，他就说，他说他看书越渴慕真理，然后他在教会跟一些老基督徒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那些老基督徒就会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问这些问题啊！你信主了，信主久了，你就自然知道我们的生活该怎么样怎么样。”他就有很多的纳闷，他就觉得说：“照圣经，照神的真理，不是这样。”各位，我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。老基督徒会跟刚信主的基督徒，他们渴慕真理，很渴慕说神的话这样说，我们应该这样做。老基督就会说：“你信主久，你就知道了，知道什么？知道神的话不用那么认真了。”各位，这是我们老基督徒的羞耻，这是我们老基督徒的灵命的问题。我们已经不觉得渴了，我们还告诉渴的人说：“你不用那么认真，不用那么渴。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求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是不是真的渴了。如果我们不觉得渴，我们的麻烦就大了。当然这里耶稣指的渴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跟圣灵有关，就是我们渴是 渴求生命，可是神的工作他是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。即便我们的信，即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成长，即便我们爱神，这都要从神来，从圣灵来。好，那么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的第六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。来，我们一起念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，如果人没有信，没有信心，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。然后说这个信有不同的层次，这里讲的信不是只是相信有神而已。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有神，我们的小孩子多少也相信有神。希伯来书的话告诉我们，光相信有神这是不够的，要相信什么？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一起再念一次最后这句话，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记得这句话，不是相信有神而已，你要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这个信才会真正蒙神的喜悦。相信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第一个是这是什么人？你不寻求他，你不会得到神的赏赐。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是寻求，还有一个这寻求的对象是谁？是他。各位兄姐妹，我们常常祷告，可是你要知道，我去年或前年我讲到有讲过这个题目，但是我在这里再提一下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来祷告求告神，可是我们求的不是他，我们求的是什么？我们求的是我们想要的东西。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目的不是他，我们来到神面前的目的是可能是你的工作，可能是你的健康，可能是你的房子，可能是你的孩子，可能是生命中所带来你觉得痛苦的不舒服的。你不是为了神的缘故来到他面前。这里讲的寻求他，就是以神为目的，以神为我们的美好的泉源，以神为我们的满足，以神我们的最爱来到神面前求，那么神会赏赐。你寻求他，然后你相信你这样的渴慕神，神会赏赐给你。好，那就是什么叫赏赐？什么叫赏赐？啊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什么？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得益处，得什么益处？我们要多多去思想，很多时候我们想的益处是根据我们的想，我们的理解，我们肉体所喜欢的，但是神他说的赏赐，他说的益处是以他永恒的旨意来看，以他从那个掌管宇宙的这样的角度，以他爱我们的角度来看。我想在座做父母的你多少就会明白，很多时候你的小孩要的东西你知道对他不好，可是你希望给他更好的，他看不到，他不要，是不是？所以神他赏赐，他让我们爱神得的益处，我们先要接受，那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不是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。很多时候我们 求神给我们的是希望他同情我们，而不是希望他真的爱我们。你的小孩也是，尤其小孩在那里哭闹，我就要这个，妈妈我就要那个，他其实要博得你的什么？博得你的什么？同情。当然有小孩子也许更厉害，他知道说你烦，他烦你，你实在怕烦，不是因为同情，他自己受不了，所以你也会满足他。但是如果我们真认识神，我们要求的是神他的爱，他的赏赐是从他更高的眼光来看的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读一段故事，在列王记上17章，我们要读先知以利亚的一段故事。我们来看看从这个人身上神要对我们来说什么。列王记上17章，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求你施恩，你让我们今天能从你的话语，从你自己的仆人以利亚身上，让我们能体会你的心意，也看到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，让我们愿意相信你是那赏赐寻求他的人的神，好叫我们愿意来寻求的是你，而不是我们喜好的。主，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要从慈济章看以利亚的故事。但是在以利亚讲以利亚故事以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下那时候的背景。好，那时候背景是什么呢？在16章29节，是犹大王亚撒38年安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这时候的王是亚哈，亚哈是以色列王里面怎么样的王？数一数二，恶名昭彰的王，非常坏的王，他的太太也是数一数二邪恶的皇后，叫什么？耶洗别。耶洗别，各位，这耶洗别是确有其人啊。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到北非的图尼西亚迦太基那地方旅行的时候，宣教师带我们去参观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上面的碑文就写，那是耶洗别的孙女把一群人从欧洲带到那个北非图尼西亚。然后那里面参观什么呢？参观的东西是他们献婴孩的那个骨迹，就是把婴孩头砍下来献在那里。我们去看了，真的就让我们真知道圣经所讲的那个耶洗别真的是可恶，邪恶极了。先知以利亚就是在这样糟糕的王的时代做先知。好，那么我们看这里有一点点的叙述，30节，暗利尔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，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。请注意接下来这里说什么，他还以为什么轻，麻烦就在这里，他不是不知道他犯罪哦，他不是不知道他犯罪哦，但是他觉得他犯的罪怎样？没有关系了，这样的罪没有关系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几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问题。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，哎，谁犯的罪比较大，比较可恶？可是我们要面对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常常？我们其实知道我们这样做不对，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态度不对，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心不对，我们知道我们这样是不讨神喜悦，不按着神的心意，可是我们会说什么？这样没有关系，虽然犯罪，虽然这样神不喜悦，不过因为人嘛，大家都是这样嘛，我们都是软弱的，我们都是属肉体的，或者我们说，哎呀，这我不过就是信徒嘛， 那是只是传道人才要严厉 严格一点，我们信徒可以标准放低一点嘛。所以我们如果不觉得犯罪，那我们犯罪还不觉得犯罪，那另外一回事情。但是我们明知道我们这样做不对，可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最糟糕的状况跟亚哈其实一样，我们觉得没有关系。我们有时候会任凭自己，我知道这样的不对，我知道我不应该跟我太太发脾气，可是我先发一下再说嘛，先发个五分钟再说嘛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发出来会比较爽一点。我们有这个问题，我们觉得这样子可以，没有关系的。这跟我们刚刚讲耶稣说的话一样，问题就在这里。如果他觉得他犯的罪很严重，那他就有救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是亚哈王的这样的状况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十七章，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，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亚哈王在位的时候，这个先知以利亚去跟这样坏的王说什么，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这句话说出来，亚哈会怎么样？亚哈一定想把他置之于死地啊！你算老几，你来说这个，而且你在诅咒我的国家。所以第二节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，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，你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耶和华知道以利亚会遇到什么困难，这个很可能是先知以利亚刚出道的时候，所以还不等以利亚知道害怕，耶和华马上什么已经伸手在引导他，要保护他。各位，以色列人第一次过红海的时候，过海水的时候是过红海，怎么过的？那个海水什么时候分开？什么时候分开？啊？到了海边，怎么样分开的？那个海水怎么分开的？摩西的杖怎么样？指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海水分开，然后 分开以后，他们才什么走下去。可是第二次以色列人，耶稣亚带领他们过海过河，那次过也是过水，可是过的不是红海，是约旦河。他们怎么过的？要怎么过？海水怎么分开的？耶和华说，你的脚要什么样？你的脚要先踏下去，水才会分开。那你敢慢他？懂我的意思吗？以色列两次过这个水不一样啊。你不要神总是用对三岁小孩的方式对待你，你要成长。以色列人过了四十年要过约旦河之后，神不是说先让水分开你再走过去啊，神说你要先踏下去，踏下去要什么？你要更相信神赏赐什么？那寻求他的人。你第一次你看到没关系，反正摩西伸下去，如果水不分开怎样，我们就不过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次神的话不是这样，所以神要我们生命有成长。那你要怎么样成长？要渴，你真的觉得我不行，你要来求神，生命才会成长，信心才会操练。那我们总是用我们的理性来说，哎，有困难，这样有困难我们不能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不会操练，我们的灵命不会成长，因为你都是打安全牌， 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耶和华在这时候他知道以利亚才刚出道，就很快就告诉他，你去藏在约旦河东边。但是耶和华跟他讲说什么？藏在那里还是一个小事啊，怎么过生活？耶和华说，我会派乌鸦去叼饼给你吃啊。派乌鸦，他说我派乌鸦供养你。请问你是以利亚，你信不信啊？我喂乌鸦还差不多，乌鸦怎么喂我？我要有吃的，乌鸦都会来跟我抢，我还能寄望乌鸦来喂我？是他有危险，可是耶和华要他去，然后去那里，在河边是有水没有错，可是怎么吃东西啊？想一想，是留下来比较安全，还是听耶和华比较安全？很难讲哎。听耶和华的话，搞不好死得更快。你躲在那个城里面，你至少躲躲藏藏，可能还可以，还有机会活久一点。你跑到基利西旁那边等乌鸦，要乌鸦不来嘞，乌鸦来了不叼饼跟你抢吃的。所以各位，耶和华要保护他，耶和华叫他做的事情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理性上觉得，哦，耶和华太好了，感谢耶和华你这样保护我，不是的，很冒险哎，这事可行吗？我听耶和华话搞不好更快死掉，那个是可以预期多快死掉，你没东西吃多快死掉，可是躲在城里面可能还有比较多的变数，也许不会那么快，你到那个荒郊野外怎么办？搞不好还有野兽来吃掉你。哎，以利亚也真的是相信神会赏赐他，所以以利亚就去了。哎，结果呢就经历到乌鸦什么早晚给他叼什么叼饼叼肉，这都是乌鸦最喜欢吃的。哇，乌鸦把他最喜欢吃的分给以利亚来吃，这是神迹，这是神做的事情。好，以利亚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。对神来说这事情难不难？各位弟兄姐妹，神要指挥乌鸦比较困难，还是要指挥人比较困难？其实是神要指挥人比较困难，神要指挥其他动物没那么大困难，因为其他动物不会说 no， 人会说 no， 我们会说话就会拒绝神，可是乌鸦不会，神要乌鸦做什么，要羊做什么，他们就会听话。好，结果以利亚在那边过了一些日子，结果溪水干了，因为果然他说的，他不祷告，天不下雨，地就会带来旱灾，他不祷告求神就不会再降雨了，结果连溪水都干了，怎么办？耶和华又主动要带领以利亚，要保护以利亚，要保以利亚的命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。西顿的撒勒法，西顿是，如果你记得耶稣曾经到那个西顿那边，有一个妇人跟求耶稣给他的女儿治病哈，那个你就知道那个背景，知道西顿是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。第一个，耶和华叫他到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。第二个，他说呢，你往那里去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各位，耶和华说我要跟以利亚说我要保护你，然后呢我派一个寡妇养你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叫一个寡妇去养一个大男人，成何体统？而且是什么？而且是外邦人。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距离蛮远的，不太往来的，以色列也看不起外邦人，然后这就是寡妇。寡妇本身就应该是什么？生活很困难的，谁养谁啊？寡妇是需要人养的。结果耶和华叫他说，你去 你去住寡那个外邦人那个寡妇那里，我派他养你，你要不要去啊？各位弟兄姐妹，神要保护，主动要保护以利亚，要以利亚做的事情，照他的方式去生活，按着很简单的常识，都是不合道理的，都是更困难的。哎，结果呢？以利亚就去了。好，我们看第十节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呼叫他说：“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”他就求那个寡妇给他水喝。那么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：“求你也拿点饼来给我。”啊。叫一个以色列人的先知去跟外邦的，尤其是还是一个寡妇，是一个女人，而且是寡妇，这真是丢脸。然后就跟他要水要饼，可是以利亚就照着神的话去做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照神的话做，因为按着常理，按着我们的习惯，这不对的，不能这样做的，不通情理的，不合文化，不合时宜。以利亚照着神的话去做，然后呢，第十二节，他说：“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那个寡妇说：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，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死就死吧。”这个寡妇不一定是相信神的，可是他知道以色列人相信的神，他知道这个人是以色列的先知，他知道这是以色列的人，他知道他们相信耶和华，他就跟他说：“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没有骗你，我不是要骗你，我骗你我是猪。”我们台湾人会这样讲：“我不是骗你的，我不是骗你，我跟你讲真话，我现在只有一点点的饼，还有一点点的油。我告诉你，我过了今天晚上，我就不知道我跟我儿子可不可以活下去了。我们已经不抱希望了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。”哎，以利亚怎么反应？十三节，以利亚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。”以利亚跟他讲，安慰他说：“不要怕，你就照你去做。”但以利亚不是只讲到这，以利亚不是说：“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我知道，反正这最后的晚餐，其实我就多这一餐，也没什么太大益处，因为我日子还长了。你们最后一餐，那就给你们，你去吧，吃了就好了。我对不起哦，我找别家。这恐怕是神。”我弄错神的心意了，不是这个寡妇，是另外一个比较有钱的寡妇。以利亚不是这样说，以利亚说：“不要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只要什么，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，然后为你和你儿子做饼。”以利亚说什么？以利亚这个人太没有人情了，人家已经说我们已经只有最后晚餐，我们只有这一点，吃完我们就预备死了。以利亚说：“你去弄，照你说的去弄，但是什么，吃的先给我，给我吃完你们才吃。”以利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吗？这样的方式对吗？按着人的常理，这方式不对啊！你应该同情他，你应该帮助他。神不是要我们有爱心吗？这个寡妇这么需要，我还跟她抢食物，我至少客气一点说：“啊，你们要是吃剩还有一点点，分给我吃就好了。”没有，他说：“你先弄来给我吃，吃完再弄，剩下你跟你儿子才有的吃啊。”这个是神要先知以利亚做的事情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都不是按着人的本性、人的肉体、人的常情该做的、该说的话，但是这是耶和华要他做的。所以 我们要知道以利亚自己本身他相信神会赏赐他这个寻求神的人，而且他也相信什么？他也相信神会因着他也会赏赐给谁？给这个寡妇跟他的儿子。各位你看到没有？今天你要相信神赏赐给你这个寻求神的人，你周遭的人会因你得福。今天教会软弱，今天教会基督徒没有叫周围人得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不相信神有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不相信神是那赏赐寻求他的人，以致我们遭人周遭人也分不到一杯羹。我们自己不相信，我们也不会帮助我们周遭的人一起来得着神的赏赐。我们常常踩的半信半疑，我们常常踩的是一个按着常理，对，我相信神而已，我知道神保守，可是我们不相信神会做更大的事。以利亚相信，所以他敢厚着脸皮跟这个寡妇说，你先喂饱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他的神很大，他相信他的神会因着祝福他，也会祝福这一家人。好，结果我们看14节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，这是这个以利亚说的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并不短缺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所以他有神的话，他相信他就能叫这个外邦的妇人因他也蒙福。这外邦妇人如果没有因着以利亚去，外邦妇人跟他儿子活多久？活一晚而已，第二天可能就没命了。好，再多几晚多几天就没了。所以以利亚是去讨饭的吗？以利亚是去讨饭的吗？以利亚是去厚着脸皮去跟他要他最后的晚餐吗？各位，不是的。以利亚去做什么？以利亚去祝福这一家人。以利亚说，我来在这里你都不会缺，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。以利亚的厚脸皮是他知道神要祝福他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知道神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我们若寻求他，神会赏赐，神会做更大的事，我们周围的人会因我们得福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到后来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，他和他家中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，坛内的面果不减少，瓶里的油也不短缺，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。这是真的，这事情就这样成就了。各位，这个以利亚比较贫穷还是寡妇比较贫穷？以利亚虽然那时候在逃命，可是他在神的眼中是尊贵的，他是神的先知，他有神的丰富，所以他其实是一个神的使者，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，他去向一个贫穷的人要水，向一个贫穷的人要吃的，却叫这个人富足。圣经里面也有这样其他的例子，耶稣也去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寡妇要什么？要水，神也让这个妇人富足。所以神是很丰富的，我们要看到。那我们来看这个，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神迹。一个神迹是什么？一个神迹就是以利亚脸皮厚，这是神迹啊，以利亚敢跟寡妇这样讲，这是神迹啊。第二个，寡妇就听了以利亚的话，这也是一个神迹啊。第三个神迹是什么？第三个神迹是那个瓶和瓶，那个坛里面的面没有少，瓶里面油也没有少，这是第三个神迹。请问哪一个神迹比较大？你觉得哪一个神迹比较大？ 如果按着一般来讲，那个超自然的事情，那个饼和面竟然没有用完，一直都没有用完，这个神迹很大。但是从神的眼光来说，这个神迹最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饼和面也不会跟神说 no。 那剩下是寡妇和以利亚。对寡妇来说，这个神迹怎么样？其实对寡妇来说，她听以利亚的话，她顶多是冒的危险是什么？早死一餐饭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以利亚的话成就了，他会一直活下去。所以其实最大的神迹是以利亚厚脸皮去跟寡妇要吃的要喝的，这是最大的神迹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这个按着人的理性来说，这是最难去做的事情，以利亚却去做。那我们看哦，我们看神怎么样在这样的事情上让以利亚的命可以保存下去。因为以利亚听上帝的，所以谁听寡妇的？所以寡妇听以利亚。因为以利亚听神的话，所以寡妇就听什么？以利亚的话。因为寡妇听以利亚的话，所以谁就听寡妇的话？那个瓶子跟那个坛就听寡妇的话，那就怎么用就用不完。所以我们要看到，因着我们顺服神，我们愿意操练信心，有很多的周遭的人事物会因着我们蒙福。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听呢？以利亚如果不去听呢？不晓得以利亚可以活多久，可是肯定的，这个寡妇跟他的儿子怎样，就活不下去。但是因为以利亚听神的，寡妇就听以利亚的。因为以利亚听神的，所以乌鸦就会去喂以利亚。如果以利亚不听神的，那乌鸦就不会去叼饼给人吃，叼肉给人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是神要我们真的去看到，神会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真的是要在生命中去操练，在各方面愿意去操练，不是按着我们的理性，不是按着我们的一般的经验，困不困难，而是我们要想，这是不是讨神喜悦的。如果这是出于神，让我们是愿意就往前走，愿意往前跨。我这次到匈牙利布达佩斯，我就看到神奇妙的工作。我也没想到，神竟然透过我这个卑微的器皿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。我上次去匈牙利的时候是三年半前，在半年之前，就是四年前，我又那时候去匈牙利的这个教会。那么那时候我去那个教会，那个教会一直都没有传道人，那个教会带领了一个弟兄，就跟我联络啊，我说我可以去一个礼拜给他们一些培训。那个弟兄我就问那个弟兄说，你觉得需要哪方面的培训，我好预备。那个弟兄就说，牧师你自己决定，你自己祷告，你感动做什么就做什么啊。结果我那时候也是有一个弟兄，他很热心，很有爱心的，就送我一套的那个三元福音布道的一个介绍的教材，那是英文的，我就看了，我就觉得那个很好，可以很简单的方式去介绍给人。那么我就自己把它翻译成中文，然后我就跟那个弟兄匈牙利的教会弟兄讲说，我有感动，我要做这个布道的训练。其实那时候是去介绍给他们，还不是做训练。一直到这一次我去，这个弟兄才跟我分享，他说那个时候啊，他听到我说是要做布道，介绍他们布道训练的方式，他就觉得， 真后悔，为什么叫黄牧师自己预备呢？我们教会不需要布道训练了、我们教会需要更基本的真理的教导，圣经的教导，大家还真理都搞不清楚，怎么出去传福音，怎么出去布道。可是他就想说，他都已经跟我讲了，说要我决定，所以他也觉得不好意思，说再跟我讲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内容。结果我就去了，那我们去了那个一个礼拜，我们介绍这个布道的方式，他们真的是看到说这个布道的方式对他们很有帮助，他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福音的内容是什么。然后我跟师母有两个半天的时间，我们就出去在市场那边传福音，示范给他们看，他们还没有正式的训练，所以他们看我们这样传福音就觉得哇哦，两个人中间有一个人他们会决志信主的，他们就觉得他们也很想要传福音，因为那里华人很多，他们就一直觉得怎么传福音就是没有人，就很难，人家很难接受，他们也不晓得怎么传。结果他们就说我们想要一个正式的训练。那么半年之后，我从美国带了一个短宣队到他们教会，做了两个多礼拜的密集，每天晚上训练，然后每天早上或下午出去实际的布道的实习。那么那个训练完了呢，他们当中有大概10个弟兄姐妹受了训练。那么在那个训练当中，我都亲眼看到一些几个肢体的生命就在当中改变，他们原来可能根本连福音是什么都搞不清楚，后来他们自己不只搞清楚福音，而且他连自己练习跟家人找一个不信主的家人说我要练习怎么讲，你就做我听众，然后就练习讲到最后，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接受主，就是他只是照那个照本宣科练习、结果他的亲戚就说他要接受耶稣，他自己都觉得怎么可能，我根本没有传福音给他，我只是叫他当我的听众而已，他怎么要信耶稣啊。那个3个礼拜之后，他们也确实有一些得着，有一些看到神的工作。我们那个期间的布道训练带了30-40个人信耶稣，一半的就是觉有一半的人我们去传福音，有一半会信耶稣。结果后来他们也就这样停下来了。可是就过了3个月，有一个美国的医生，中华人的医生去那边做义诊，那个医生就邀请他们说一起跟他到中国去做短宣，去做传福音，他们负责医疗的部分，让他们做传福音的部分。那他们就很挣扎，因为他们其实还刚刚学，他们就觉得没有把握，不晓得怎么办。可是最后还是觉得说好吧，如果这真是神的心意，他们就硬着头皮愿意操练，他们就组了一个团，大概3-5个人的团就去了中国。然后去了中国，然后到了那里，就当地有教会也跟那个医生的短宣队配合，然后呢教会都有派陪谈员，然后他们一去那里也不晓得怎么传福音啊，他们也不晓得怎么开始讲，他们不晓得怎么办，所以他们就在一起祷告。祷告了一阵子之后，他们又想出去说试试看，结果又发现好像试了好像还是就是开不了口，他们又回来祷告，就这样子祷告了3次。结果他们就开始在那里传福音，结果他们一传圣灵就工作，他们的弟兄姐妹就看到说哦，这些人就一个一个愿意信耶稣，因为他们很得激励。结果那个当地教会的排员都不谈了，全部都把人带来给他们排队，让他们来传福音这样子。那这3年半，他们就这样子每年都去中国传福音，然后他们回自己的家乡也跟家族传福音，然后他们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那里每周都有福音队出去传福音，然后还到罗马尼亚到斯洛伐克那边去传福音。他们说那个弟兄就跟我分享，他说当初他还觉得说 黄牧师你带的这个训练是他们不需要的。他说没想到神的工作是不按着他的想法，神是借着这个传福音让他们经历神的工作以后，他们这些福音队的人开始渴慕读圣经，渴慕要追求真理，因为出去传福音人家问多一点问题他们就不晓得怎么答了，所以他们开始觉得他们需要被装备，所以他们的心态开始改变，那这些人生命就被调整就成长。那他说也没想到这三年半他们这样出去传福音带信主人超过1000人。哇，我自己听了我真的觉得说，神啊，我当初我根本也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想觉得说好把这个介绍给他们，结果神就这样子一直做工一直做工，那就看到他们当中有人就是愿意。那时候十个受训练的，其实也没有十个都这样子，大概有一半的人受了训练之后就没有用了，没有再传了，没有也没有看到他们生命这样的成长。可是当他们这几个愿意的，还有呢他们带领信主的人也有人开始传了，我遇到两个他们是因为这样传福音结出的果子，他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去传福音。所以我们看到神要做很大的事情，神可以通过我们做很大的事情，很多人是等着因我们得福的，各位弟兄姐妹知道吗？就像这个寡妇，她在等着以利亚顺服神来蒙福的，以利亚若不去，以利亚若不顺服神，她没有活命的机会。我们周遭同样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可是神不勉强我们，我们愿不愿意相信神？我们愿不愿意真的相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？神是丰富的，神爱我们，神爱我们周遭的人，他要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周遭的人可以也同样蒙耶和华的赏赐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没有看到你的作为是这么大，但是你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透过先知以利亚你所成就的事情。主，我们求你施恩，主，我们求你施恩，主，求你让我们饥渴，看到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贫瘠，需要你的活水的源头，好叫我们可以与你连结，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因着相信你，相信你会赏赐给我们，我们自己不但得赏赐，我们周遭的人也要因我们得赏赐，我们周遭的基督徒要因我们得赏赐，我们周遭不信主的人也要因我们来认识你得赏赐。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，让我们更愿意单纯的来相信你，不是相信有你这一位神，是相信你真会赏赐给我们。主，求你赦免我们不信的恶心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我们往往看环境大于你，主，我们忘了你是那掌管天地的神。主，求你赦免我们不信的罪，让我们愿意一被提醒我们就愿意来相信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施恩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